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收听由蔡伯恩牧师所主讲的《无尽恩典》，我是主持人方华。
我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呢？实际上，什么也做不了。我不能因为做了什么事情而承受永生。承受永生是因为我重生了，那也是因为耶稣的工作。
牧师，我们很多人都想摆脱不良的习惯，养成好习惯，但是当谈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仍然试图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是的，我们需要放弃自我拯救的思想。基督的饶恕和永生是免费的礼物，我们并不是因为自己勤劳的工作或公义的生活而得到神的恩典、慈爱和接纳的。我们不能靠着自己得着恩典，因为基督赐予的宽恕和永生是白白的礼物。如果需要赚取才能得到，那就不是神的恩典了。基督使我们所有人在十字架前都平等，我们都可以得着救主所供应的一切，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
就让我们打开马可福音第十章，让我们更多的了解神的奇妙恩典。
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到二十七节，圣经记载说，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善良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有一位医院的牧师主管总是这样督促实习生，他总是说，再努力一点，我认为你需要更努力一点。有一位实习生在医院做牧师，但医院的事工是非常困难，也是很痛苦的，他的情绪很苦闷，动摇了他对做牧师工作的理解。作为医院的实习生，他需要向同事们学习各种技能。他说，工作很困难，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我不知道该对人说些什么，也不知道会面对什么人。主管每周的回馈都非常明确，但我实在是尽力了。主管总是说，哎呀，你需要再努力一点。 他第一次这样说的时候，我以为他是在开玩笑，我感觉到很震惊，没有人指责过我不努力，我一直都尽职尽责，我已经很努力了，而且一直都非常努力。医院主管在每一次的会议上总是对他说，你需要更加努力哦。那位实习生说，每一次我都会感到更加的焦虑。我相信那位主管，他是我事业上学习的对象，但现在我觉得受到了威胁，因为他认为我已经失败了。到了第三个星期，主管再一次敦促他努力的时候啊，实习生就说了，我已经努力很久了，算了吧，我要放弃这份工作。主管眨着眼睛对他说，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的。在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耶稣似乎也是眨着眼睛。如果你没有看到耶稣在眨眼睛，那你就不会理解这段经文，你只会要求自己更加努力。年轻人走过来问，我该怎么做才能得救呢？耶稣是否简单的说，你知道那些规则，只要遵守就可以了？如果这是耶稣所说的，我们就会深深的陷入困境。耶稣的指示并没有结束，他还有要说的话。你如果只是看这段经文的表面意思，其实相当清楚的。首先，这是传福音的绝佳机会。有一个年轻人跑向耶稣，耶稣没有敲门传福音，也没有去按别人的门铃，也没有在街头发小册子。那个年轻人主动的跑来找他，他们是可以敞开来讨论的。那个年轻人不仅跑到耶稣那里，他还跪下来，非常的谦卑。他用拉比来称呼耶稣，也是非常尊重耶稣的。他很谦卑，他愿意听耶稣的答案，他也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但耶稣的回应似乎不太对劲儿啊。第十九节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接着他开始列举了一堆的代办事项。你会觉得耶稣应该是在主日学学校学习了很长的时间呢、他的意思似乎就像是，等一等，你因着恩典得救，你的信心是基于我所做的事情，而不是你自己的行为。圣经一遍一遍地教导了你这一点。各位看到了吗？当年轻人问，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就回答他说，诫命你是晓得的。这里似乎有些事情不太对劲啊。我们看看他们的对话是如何进行的，想想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年轻人的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违反了常识，因为人无法通过做事情来承受永生。人要重生，需要借着基督做的事情才能够承受永生。永生是美妙的灵性的新生，是在重生的基础上，在基督的根基上承受神的国度。永生是对基督工作的信号。然而年轻人并没有明白耶稣的意思，他问，我当做什么事呢？耶稣很坦率地回答了他的问题。但更难的是，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当做什么呢？耶稣的答案是，你要做律法要求的所有事情，而律法就在那儿，你也是知道的。无趣的是，耶稣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教导。这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情况，是我们在教会中可能会经历的。我们很少告诉人们他们不知道的事情。教会说，不可以说谎，人们不会说，圣经没有这样教导啊。因为人们知道圣经说了，教会说不可奸淫，人也不会讲说圣经没有说，因为人们都知道圣经里面确实有这样说。所以教会讲的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我们的问题不是要知道该做什么，而是要有动力去做该做的事情。年轻人问，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然而我们却无法靠着自己做什么来承受永生，但我们本能的反应就是想做些事情来得永生。所以我们经常在问的问题就是，我该做什么才能与神有好的关系呢？我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该如何理顺这些事情呢？ 事实上，我们的本能反应总是认为我好像需要做什么事情，神才会悦纳我。有教会生活的人往往没有理解耶稣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多基督徒认为教会说的是，挺起胸膛来，开始行动吧，做得更好一点，神会因此而爱你。大概十年前，兰德奎跟史密斯两位作家合写了一本书，叫做《寻找灵魂》。他们在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的青少年长大了之后都离开了福音教会呢？这个答案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是他们说，因为教会教导他们的东西给了他们一些错误的观念。到底是什么？他们写着，我们所处的教会文化中的信仰实际上并不基于任何特定的宗教，它实际上是文化不同方面的混合，有的来自流行文化，有的来自电影，有的告诉你你的内心拥有你所想要的一切，还有传统的宗教信仰观念说你要做一个好人，神就会对你好，然后还有一些现代人的自立自强的观念说你只要努力，你就可以得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所有的这些观念就是青少年在教会形成的道德观和对神的认识。对道德主义者来说，教会的目标就是让人有好的表现，人们还期望得到医治，期待教会让自己感觉良好。很多人还认为如果你足够好，神就会帮助你。现在我并不想夸大，但是我确实希望你认识到这些听起来很合理的道理成了很多人的价值观。他们会说，哎，等一下，这有什么不对吗？如果我很好，神也会很好啊。如果我足够好，那神应该就会对我也很好啊。我和神在生命中有很多的交换呢，难道不是这么安排的吗？这不是你去教会的原因吗？难道不是你牺牲了足够多的东西，神才会对你好一点吗？实际上，在很多的圣诞歌曲中，我们也能够找到这些观念的影子。对教会中的很多人来说，不是圣诞老人有这样的想法，而是神好像也有这样的想法。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每个人都在等待圣诞老人，他会在这里回应你一年到头做过的祷告。如果你做了该做的事，那么你会得到你该得的。如果你每件事都做得好，你就会得到你该得的一切。哇，这就好像是一个交易的合同，你做你该做的，然后呢，神就会在适当的时间给你那些你需要的东西。神会满足你的欲望，因为你觉得你已经足够好了。但是这种宗教信仰基本上就像是天空中的自动贩卖机啊，你丢进了足够的钱币，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为什么这些教导都会适得其反呢？顺便说一下，不仅仅是十几岁的年轻人，而且那些年纪大的人也是这样。过去他们都因为父母、文化或者同龄人的期望，强迫自己去教会。为什么天上的自动贩卖机没有起作用呢？如果你努力，你就会得到神给你的东西，但为什么并不是如此呢？首先，不论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都对情感的勒索感到不满。只要你足够好，我就会爱你、关心你、喜欢你、祝福你。但其实我们都不喜欢带着有条件的爱，你一定要有好的行为，你才能够得到爱。我们也许在一个谈论黄金法则的教会，如果黄金法则是你需要做更多的事情，那么你就不得不说，好吧，我要生产多少的黄金，做多少事，神才会满意呢？到最后，我们开始埋怨神了，我们会怨恨他，因为我们不能满足神的要求，他可能就不爱我们了。这不仅仅是一种勒索的关系，我们还发现自己越努力，生活就越艰难。你可以很努力，越来越努力，但并不能保证我们得到教会经常应许的安息。而似乎好人都死得很早。圣经也说，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基督徒都会感觉很受伤。我也为此挣扎过，我甚至在我的日记中记载了我的挣扎。因为我服侍过的青少年，他们本来认识神，但成年以后他们就远离了。我的日记列出了他们的名字，我的脑海中都能够看到他们的脸。我悲伤地说，孩子们啊，我到底对你们说了什么呢？你们为什么认为信仰就是把足够的钱币放入神的手中，神就会为你提供你所想要的东西呢？这样的基督徒不是要把自己献给神，而是只要神给你自己想要的东西。你们没有相信神的带领，没有相信神的话，你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为什么你认为神会以某种方式使你做的事情成为圣洁，祝福你，并且赐给你想要的东西呢？我过去有没有这样说过呢？我是如何介绍福音的呢？我是否说过，如果你规规矩矩不顽皮，耶稣就会像圣诞老人一样在你的圣诞树下，或者在你的职业道路上给你那些你想要的东西呢？因为如果这是我所暗示的，那我需要悔改，并且告诉你，我感到非常的难过与抱歉。我竟然告诉你这些耶稣没有教导过的。如果我们想想耶稣所教导的，他并没有说，如果你做好你该做的，你就会得到你该得的，或者是你想得的。耶稣说的是，即使你做了应该做的一切，你仍然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因为与基督的关系不是基于你所做的事情，而是基于你信靠基督所做的事情。所以当我认识到这一点，我不再会为了追求神对我好一点，我才会有好行为。我会说，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我的生命是为了回应神的良善，并且相信神在堕落的世界中为我摆设了前面的道路。虽然可能很艰难，但是在这条天父所预备的道路上，救主耶稣会与我同行。当我走这条路的时候，神会与我同在。各位朋友，这才是耶稣所应许的信仰。我们不是请求耶稣给我们任何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并不是基于我们的好行为而承诺给我们好东西。他应许我们在堕落的世界中，无论碰到什么事情都会有他的恩典。好，我们再回到刚开始说的那个医院的实习生。后来成为牧师的那位医院实习生，在明白了福音之后写下了这样的话，我开始信靠神无条件的爱，神的爱不再以我们的好行为作为条件。这是多么的不同啊！多年来，我总是提供人们实际问题的答案，但却没有帮助他们去满足自己的基本需要，那就是认识神。寻找实际问题的答案给我很大的压力，实际上也扼杀了我们健康的信仰。我过去总是在宣扬一位解决问题的神，一位不关心地上的事情，也没有永恒观念的神。如果你做得足够好，金牛犊会给你那些你认为自己需要的东西。这种假神的观念很容易推销出去，但在现实世界中却没有任何作用。这就是他最后写下的一个结论。在先前我们读的耶稣跟那个年轻的财主的一段对话，耶稣也许告诉了那个年轻的财主要更加努力，但是如果你不是飘在事物的表面，而是深入了解耶稣的意思，你就会发现耶稣在说什么。耶稣要粉碎那个年轻人身上那种自满自义的态度，耶稣让他更加努力，也许是为了让他真正明白该持有什么样的信仰。耶稣在这个传福音的机会中这样做，是要让年轻人明白没有人能够满足神要求的责任。你看看那些责任，第十九节耶稣说， 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耶稣列出了律法的要求的明细，包括十诫，涉及人与人之间横向的责任。耶稣简单地列出了那些责任。在听到耶稣说出问题的答案之前，你不会理解耶稣的动机。年轻人来到耶稣面前，称呼他说是良善的夫子，接着问，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的回应是什么呢？对于良善的夫子，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了。你说我是良善的，但只有神是良善的，只有神是好的。耶稣接着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这个年轻人听完之后说了什么？他说，夫子啊，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各位注意，只有神是好的吗？年轻人紧接着又说了什么呢？他说，我也是良善的，我也很好。在这种情况下，他赋予了自己神的地位了。他忘了律法的第一条诫命，第一条诫命是要把神放在任何人事物之前，除了耶和华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神，你要以神为生命的首位，他是唯一的真神。可是年轻人把这条诫命抛到了窗外，然后赋予自己神的地位。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蔡伯文牧师所分享的无尽恩典。今天的题目是比自我决心更好的神第一讲。如果您收听节目后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是建议，欢迎您透过电邮或者是短信与我们联系。短信号码1322-9966-122 1322-9966-122。牧师，你告诉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不是基于我们行为的表现，我们并不能够做什么去赚取或者是配得神的恩典。不管我们如何尝试，我们都不能够配得神的恩典和祝福。以行为称义还是会导致挫败感，导致对自己的不满意。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的来看待自己不配这样的事实呢？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们感激基督为我们而死，他的血为我们而流。我们会想，哦，多糟啊，基督必须为我死，我是多么糟糕的一个人啊。我们要认识到，实际上福音有两个层面。有时候我们只讨论了饶恕，饶恕很好，非常好，因为基督为我们受死，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我的罪被除去了，东离西有多远，神叫过犯离我也有多远。圣经说，我们罪的巨额的债务已经付清了。但有时候你会想，赦免了巨额的债务又如何呢？如果是1000万美元的债务，基督赦免了我的债务，那真的就是太棒了。但是我的银行账户里，我的贷款的额度是零啊，我还是什么都没有啊。所以福音的另一面是，不只是神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还得着了基督的丰富、良善、公义以及天父对基督的爱。 我们不再自我怨恨，不再讨厌自己。不仅我们的罪被赦免了，而且我们还得着了基督的良善。神看着我们，就像我们看着自己的孩子一样。神看我们是何等的宝贵，神看我们为宝贵，我们也应该看自己是宝贵的。
牧师，谢谢你帮助我们看到了这一点。
我看见上帝的印记，我听见上帝的旨意，我愿意俯伏敬拜你，我愿意歌舞颂扬你，一切都是你的美意，从此不再有心无力，求主赐下流奶与蜜，引领我至迦南美地。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沉睡的珍珠，虽然经过流泪之谷，在旷野里得蒙救赎。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苏醒的珍珠，我愿用尽我的全部，真心所愿，单单顺服。
朋友，这真的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信息，希望你从中会获得帮助和安慰。我是主持人芳华，邀请您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